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今天跟您谈的话题呢，是关于在加州的议会目前推行之中的一些法案。这些法案呢，其实啊，跟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非常的相关，尤其是对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的未来，而且跟每一个人都相关啊，所以呢，这个话题非常的重要。加州啊，其实从三月份开始啊，已经是解除了强制口罩令，以及一些跟疫苗相关的强硬规定也松绑了。大家可能感觉生活啊、工作啊，一切都在朝着逐步恢复正常的方向去走。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但是啊，加州议会呢，现在是在紧锣密鼓的推行一系列的非常严厉的 COVID 相关的法案。至少有十个法案都是相关的，他们是已经或者是将在接下来的几周之内哈、在议会里做听证会、做讨论、投票。那么如果这些法案通过的话，或者其中一些通过的话，将极大程度的影响到我们生活在加州的每一个人，包括孩子和成年人，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方方面面。今天呢，就跟您来谈一谈这些法案到底是什么样的，它有什么样的内容，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作用，是谁发起的，然后呢，为什么目前加州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些法案感到特别的担忧。今天呢，在今天的节目里是采访了两位嘉宾啊，都是来自加州的非营利组织，一个叫 Unity Project 联合项目的执行长 Laura Sextro 塞克斯特罗。Laura Sextro 她其实啊是在大公司工作的，她在多个行业里面拥有超过20年的行政领导的经验，包括呢在很多的非盈利机构里面，包括美国红十字会啊，也都非常的活跃啊。她是住在南加州的。另外一位呢是人权律师，也是另外一个非盈利组织叫 Freedom Fighter Nation 国家自由斗士的律师，叫 Lee Dundas 邓达斯律师。他也是住在南加州。这位律师呢，他有非常特殊的一个背景呢，就是他的祖父母是来自于前东欧共产国家波兰的，所以他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啊，要比一般的美国人要深刻很多。那我们讲的是多少个法案？10项法案。OK， 那么塞克斯特罗他首先就提醒大家，很多人其实可能并不知道。
There's a lot going on that a lot of people don't know about that will dramatically impact their ability to live, work, or learn freely in this state.
塞克斯特罗他首先就说，大部分民众不知道现在在加州议会里推行了很多事情呢，会极大程度的影响到加州人在这里自由的生活、工作和上学。而邓达斯律师认为呢，这些啊可以说是恶法。
They're taking away your medical freedom, your right to free speech, your right to work.Your right to travel, things of this nature. So,
他说这些会剥夺你的医疗自由、言论的自由和工作的权利，还有旅行自由等等这方方面面的权利。好，那么首先就来讲这个第一个法案是参议院 SB 871号法案。
SB 871 is a bill that to me is just unbelievably shocking.
塞克斯特罗他说，这个法案871号参议院法案让他感到非常震惊。这个法案要求任何学生在加州要回到学校上课的话，就必须打这个新冠疫苗，不管你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最让他担忧的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法案中间没有提到一个字是关于这种疫苗必须是 FDA 批准的。也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这些 COVID 疫苗其实都不是按照正常程序由 FDA 批准的，它是因为这个紧急授权使用的，没有通过正常的测试和审核的程序。那么这个疫苗的安全性呢，非常的有争议，也有已经有很多的证据，很多的案例说明呢，它的副作用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So actually, they're going to mandate that for people to send their kids to school in person, they must be vaccinated with a drug that is experimental.
这个法案呢是要求全州是强制性的，对所有学校。所以塞克斯特罗他说，实质上呢，他们就是要强制学生来接种 这种还在实验之中的药物。第二个法案 SB 866号法案也是参议院的法案，他说呢是同样令人担忧。这项法案呢是把必须得到父母同意和知情才能够接种疫苗的最低的年龄线呢降低到12岁，也就是说12岁或者以上的学生呢，他可以不需要父母知道或者同意就可以自己决定去接种疫苗。
And to me, that is absolutely astonishing. I took my daughter the other day to go get her ears pierced. And
塞斯特罗他说，这让他感到非常震惊啊。前几天他陪女儿去打耳洞，要装耳环，因为他女儿才16岁，所以呢，作为妈妈，根据目前的这种法律呢，他就必须出示他的身份证，然后在文件上去签字同意，他女儿才能去打那个耳洞。他说12岁的孩子怎么能够知道他们应不应该把某种药物某种疫苗注射到自己的身体里呢？他说更何况有更多的迹象和实例表明 COVID 疫苗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是风险大于好处的。律师邓达斯认为，那么小年龄的孩子他们根本就不会记得自己曾经接种过哪些疫苗。他说呢，其实很多疫苗里面是有重金属的，虽然每一剂里面重金属含量很少，但是你打得多的话它就会积累下来。
So you don't want to be getting massive recurring doses of these things.
他说父母们可能就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接种过多的疫苗，这样就有积累的重金属过多。那他说孩子还有可能呢，因为他们不懂事嘛，就把自己接种过多少剂的疫苗作为一个好玩的事情或者互相攀比的事情去跟朋友相比，说我今天一下子接种了多少剂的疫苗，你看你能不能超过我等等之类的。所以邓达斯律师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允许孩子去投票，孩子去开车或者喝酒等等，它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在这个智力方面大脑很多方面它是不成熟的。
And they make irrational, not well thought out decisions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he capacity to fully weigh consequences and results of their actions. So,
因为会不理智，会做不成熟的决定。作为孩子的话，他们还没有这个能力去整体的来衡量自己的行为与造成的后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结，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尤其是接种疫苗，他说孩子他有也不知道自己以前曾经接种过什么样的疫苗，对什么过敏，他们也不了解这个 FDA 是不是有没有批准某些疫苗。
Typically, what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 the wake of Nazi Germany and their experimentation on minor children and other vulnerable populations.
他说，尤其是鉴于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纳粹时期在孩子身上，包括当然也包括成年人身上做药物实验的这种经历。在国际社会呢，后来是建立了一个标准，就叫纽伦堡守则啊 Nuremberg Code。也就是说，国际上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在人体去接受任何实验性的药物之前呢，必须得到本人或者说是监护人的知情同意。也就是说，你要在知道所有事实的基础之上来做出自己的同意决策。那么，邓达斯律师他说，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往极端去推测的话，那以后会不会去允许12岁以上的孩子自己来决定是不是去参加援助俄乌战争或者说是阿富汗战争呢？他说可能很多人会笑话他这么来推测，说怎么可能呢？但是他说在非洲就不是笑话，他就有童军啊，就是让小孩去当军人的。那有人可能说不会让孩子去参军，因为他们的身体条件啊各方面还不行，他不同意。他说现在这个社会情况下，很多的孩子他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就得到很多的这种射击的训练，那不允许他们参军，不允许他们自己来决定是不是接受医疗手术，是因为这些孩子他们在精神上和情感上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做这种关乎生死的决定，或者说是会关系到有没有潜在风险的决定。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父母来参与帮他们做的决定。好，这就是10个法案中的一个例子。那或许有人会说， 这个是邓达斯律师他说的。可能有的人说，哎，我现在50多岁，孩子也已经成家立业了，我还没有生下这个孙子孙女，也我自己也没有更小的小孩在上学了，这样的法案跟我无关。但是他说不是这样子的，另外有一个法案就是 SB 1993号法案，这就跟每一个成年人，上班族也好，或者是雇主也好，跟你有关。SB 199号法案规定，在加州任何公司都必须要求雇员或者是合同工展示接种疫苗的证明，不论是公家机关还是私营企业。也就是说，在加州，如果你不接种疫苗的话，不管你是自己雇用的，还是受人雇用的，还是说做合同工，比如说去开 Uber 啊等等，你都无法上班。
Make it impossible for anyone in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to engage in any form of commerce without being vaccinated. It's quite shocking.
萨克斯特罗，他表示，他说像这样的法案就相当于是说就不让任何人在加州进行任何商业行为啊，增加了很多的障碍。他说真是令人震惊。那本来呢，这个法案是，而且这个法案如果讨论通过的话，就在明年2023年一月份开始要生效的。那这个法案 SB 1993号法案本来要在昨天啊3月30号加州议会里面要开听证会讨论，但是呢，由于受到众多的反对的声音，包括工会的反对，那这项法案的作者也就是东湾奥克兰的议员 Wicks 啊，他就把这个法案的听证会叫停了。他说呢，是要跟雇主和工会继续来谈判。那这说明了什么呢？就说明一方面呢，民众的反对声音哈、是有用的，起到作用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这位议员呢，他并没有说就完全把这个法案给放弃了。所以呢，邓达斯律师说，当一个侵犯自由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跟自己无关啊，可能是跟孩子有关的，我没有孩子。那么但是呢，你如果像对这，他认为这种法案是根本上是限制人自由的话，你不去反对，不去阻止的话呢，终于有一天他们也会要来限制你的自由。
Martin Luther King Jr. summed it up quite well when he said 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
他说就像美国著名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曾经说过，任何地方的不公正呢，都是对任何地方的公正的一个威胁。好，再来看第四项法案 SB 920号法案，也是参议院的法案。这项法案呢，是允许加州医疗董事会可以不经过病人的同意就可以到医院或者诊所去查阅病人的病历。但是呢，这是直接违反了联邦的法规的。联邦呢，有一个叫健康保险便利和责任法案，简称 HIPAA， 这是美国国会在1996年所颁布的，也就是所有的在美国的医疗行业必须遵守的规定，包括要求对个人健康信息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并且对于未经个人授权对这类信息的使用和披露设置了限制和条件。好，再来看第五项法案哈 ，SB 1464号法案，也是参议院的法案。这项法案呢，是要求执法单位一定要执行公共卫生部门的规定，否则呢，这个执法单位就会失去政府的拨款。
That to me, is so almost unbelievable and dystopian if you think about that.
萨克斯特罗说，这个法案让我觉得说是极端的恶劣。为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 Affintech 公司赞助播出。
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我们谈的呢是加州议会正在推行的一系列的新冠相关的法案。那么这些法案到底说的是什么？可能对您的生活方方面面，对每一个加州人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其实呢，这是非常重要的。新田采访的是两位嘉宾，都是在加州的非营利组织，一个是联合项目的执行长劳拉·塞克斯特罗，另外一位呢是人权律师，国家自由斗士的利邓达斯律师。 那么刚才谈到这个第五项法案 SB 1460号法案要求执法单位一定要执行公共卫生部门的规定，否则就会失去政府拨款。塞克斯特罗说，他说他觉得这个法案非常的危险。为什么？他说比如说你作为家长啊，如果你不想给孩子接种疫苗但是要送孩子上学的话，那么当地警察就可以到你家去敲门，要因为他要执行这个公共卫生部门的规定啊，然后呢你作为家长就可能要担负法律和刑事的责任。好，再来看第六项法案 SB 1479号法案。这项法案呢是要求学校设立长期的测试计划，由专人负责。塞克斯特罗认为呢，如果他们认为这个疫苗起作用的话，因为他有另外的法案是要求每一个上学的学生都要打疫苗嘛，他说如果疫苗起作用，你为什么还要设这个长期的测试的这个项目呢？然而让他更担心的是什么？这个法案是要求学校建立测试的数据库，而所有的这些数据库呢都要上交给州公共卫生局。
One would have to question why are they building a database of these results? It seems very concerning.
他说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数据库呢？他说非常令人担忧。其实呢很多可能有就是作为不是来在美国长大的话呢，我们以前可能都认为这样的数据库有什么不好啊，这样的话可能对于研究啊什么有用。但是呢作为一个民主自由宪政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哈，美国对于个人的信息的隐私权，以及政府要尽量少的来收集这种信息呢，是非常敏感的。好，那接下来看这个第七项法案啊 ，SB 1390号法案，也是参议院的法案。
SB 1390 might be, in my opinion, probably the most frightening of all of them.
好，在塞克斯特罗看来啊 ，SB 1390号法案，他说对我来说是最可怕的一项法案。为什么呢？这项法案禁止社交平台传播任何政府所认为的有伤害性的内容啊，也就是说如果政府认为说什么样的内容是有伤害性的，那么社交平台就要禁止传播。在加州这包括什么呢？法案里面说包括针对政府单位的暴力威胁，看起来呢好像是挺有道理的。但是如果大家想一想哈，就是在前阵子有很多的家长反对 CRT， 批判种族理论，然后他们就到学区会议上去发言。那当然有的家长呢情绪比较激动，讲话比较冲一点，结果大家是不是知道在司法部就定义说这个是有可能是认为是这种暴力，是暴力威胁，甚至要 FBI 去查案。那么另外呢，什么是有伤害性的内容呢？关于医疗和疫苗，这也是一种。另外对选举认为是有误导性的内容，还有就是关于阴谋论的内容。如果政府认为关于这个疫苗，关于这个选举方面以及所谓的阴谋论呢，这些都是虚假信息或者错误信息的话，这些社交平台就不可以传播。法案还要求社交平台要把投诉记录，每一次的投诉记录，因为大家都可以去投诉，把投诉记录都要提交给州总检察长，然后呢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可能就会向社交媒体下令要求采取禁止的行动。如果在下命令24小时之内这个社交平台不去执行的话呢，他们就属于违规了，就要有惩罚。
That to me is just an incredible violation, totally trampling on multiple amendments, in particular the First Amend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塞克斯特罗说，这对我来说是对宪法和多项修正案所赋予的人民的权利的完全践踏，尤其是对第一项修正案，也就是言论自由的极度践踏。邓达斯律师说，这个是问题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法案啊，他只是他的原话就用了三个 very very very。
I'm sorry, at what point did we become China or North Korea or Nazi GermanyEvery totalitarian society, every communist country has begun their slide into total tyranny with taking away the right to free speech.
他说我很抱歉，但是他说这不得不让我想啊，从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好像要变成中国或者是北韩了，或者是纳粹德国了。他指出呢，每一个独裁社会，每一个共产国家都是从剥夺人们的言论自由权利开始滑向完全专制统治的。
The right to free speech was not given to us by our forefathers because you and I might want to disagree with each other. In the main, the right to free speech was granted to the average American Joe and Molly so that we could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邓达斯律师说，美国先父规定每个美国人是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主要的原因不是说因为你和我之间会有不同意见啊，我们需要有这个言论自由的权利，而是因为要让每个普通美国人都可以批评政府，尤其是少数人或者是持有少数意见的人。这样的话呢，每一个人包括这些少数意见的人呢，都可以跟其他任何有权有势的人拥有同样的声音。
And the day we lose that right, I would say we are starting to lose America herself.
他说，当我们失去言论自由权利的这一天呢，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美国。好，这是 SB 1390号法案。再来看第八项法案 AB 1797号法案，这是众议院法案，它是要求建立接种疫苗的记录。
This is in my opinion kind of the first step of a social tracking system.
塞斯特罗表示，在他看来呢，这种建立疫苗的记录，用法律规定要建立这种疫苗的记录呢，就是建立那种社会追踪系统的第一步，以后呢它还可以追踪你生活的其他方面，就像在中国一样。好，再来看第九项法案 AB 209号法案。这项法案要求说，如果医生和外科医生分享新冠所谓的错误信息，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呢，就会被归类为不专业的行为，而且会导致纪律处分。再来看第十项法案 SB 1184号法案，是参议院法案。这项法案是授权医疗保健提供者或者是医疗保健计划向学校的服务协调员披露学生的医疗信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是对现行的一个叫医疗信息保密法做出例外，因为根据现行的法律呢，是不允许你的健保单位或者你的医疗保险公司向第三方去透露病人的这种医疗信息的。但是现在呢，因为这项法律如果 SB 1184号法案通过的话，不经过家长同意呢，那么这个医疗保健提供者就是保险公司，他就可以把孩子的健康信息提供给第三方。他说的这个第三方，他说是学校的服务协调员，这是他新定义出来的一个角色。塞克斯特罗说，作为母亲啊，他非常担忧，尤其是担忧这些很多的法案都是针对孩子的，而且针对家长剥夺他们对孩子的监护权。
There are very few people that understandthat these bills exist and just how dangerous they are.
他说很少加州人知道这些法案的存在及其危险性，所以他觉得呢，让每一个加州人都了解这些法案到底是什么样是非常重要的。
Should these bills, any one of these bills pass,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live, learn, or work in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in any free form, from that point forward.
他说，如果这些法案通过的话，或者其中任何一个法案通过，他认为从此以后在加州你就不用想自由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了。那么大家可能好奇，到底是谁提出的这些法案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 Fintech 公司赞助播出。
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我们在谈的呢是加州议会在推动的一系列的新冠法案啊。那么您是不是了解呢？新田采访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加州非营利组织联合项目的执行长劳拉·塞克斯特罗，另外一位呢是人权律师利·邓达斯。刚才已经介绍了这个十项法案大致是内容是什么。那么大家可能会好奇啊，谁提出的这些法案呢？其实在加州议会，他们是组织了一个叫疫苗立法工作组，专门就是针对这方面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就是在1月中旬的时候宣布的。 然后呢，他们的目标就是制定全面的政策，说要加强阻止 COVID 的新冠的传播以及其他疾病的能力，同时与错误信息做斗争。疫苗立法工作组呢，最主要的人就包括 Richard Pan， 就是代表沙加缅度的参议员潘君达，另外呢就是在旧金山的参议员 Scott Wiener， 中文名字叫威善高，还有呢就是南加州的 Josh Newman 纽曼参议员，众议院哈是叫 Akila Weber 以及Buffy Weeks， 这个 Buffy Weeks 就是提出 AB 1993法案的奥克兰的议员，还有呢是众议员 Cecilia Aguiar-Curry， 那是也是在代表南加州的。那另外最后一位呢是来自我们南湾的众议员，叫 Evan Low 罗达伦。他们这几位呢是这个疫苗立法工作组的最主要的议员。那么有的人可能觉得，诶，有些法案其实还好啊，也不算太严厉，可能有它的合理性啊，没那么严重吧。那么邓达斯律师就提醒他说，你失去自由被剥夺自由呢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And they take away your freedom little by little, and they slow boil the frog until he's boiled and you didn't even know the water was getting hotter underneath him, right?
他说就像温水煮青蛙，那他慢慢煮，你等这个水已经很热很热的时候你都意识不到。他说有些议员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呢，他们是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开始制定的法案呢对你的自由限制不是太多，以后呢再提出一个限制多一点，接着再提出一个限制更多，甚至他认为呢其中还涉及不诚实啊。例如他说在2015年的时候，沙加缅度的参议员潘君达提出了他第一个重要的很大的一个法案，就是 SB277 号法案，针对中小学生接种疫苗呢取消了个人信仰的豁免。什么意思啊？在这那个法案之前呢，在加州你送小孩去上学是受到州法保护的，而且如果家长觉得接种某种疫苗对自己的孩子是有不良反应的话，或者他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认为接种疫苗对孩子不好的话，就可以让孩子得到豁免，就很容易的啊。那么前一种这种就是说认为孩子对疫苗有不良反应，就认为这个疫苗对孩子不好，它叫个人信仰 personal belief。 而潘君达他所提出的SB277 号法案在2015年的时候提出的呢，他就取消了这种个人信仰豁免，就不可以说你家长认为不好对孩子不好你就可以不接种疫苗，不行了。根据邓达斯律师说的，潘君达当时承诺，我们是不会取消医疗豁免的，因为孩子如果对疫苗过敏的话，那就像他们有的人对花生过敏或者说对盘尼西林药片过敏一样，我们是会允许这种豁免的。但是过了两年，到了2017年的时候，潘君达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法案，就是 SB276 号法案，这项法案呢就取消了学生的医疗豁免。因此呢，针对疫苗在加州呢，医生是不能给孩子随便提供医疗豁免证明的，除非是极端情况。那么邓达斯律师说，你等到是如果属于那种情况的话，你相当于这个孩子的生命都岌岌可危了。他举了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孩子呢，他接种了新冠疫苗就瘫痪了，但是就因为2017年潘君达提出通过的这项 SB276 号法案，这个孩子他接种疫苗的副作用呢就不属于可以豁免的范围之内，所以他就不能得到这个医疗豁免。
Now either has to get a second shot at the thing that almost killed him the first time and actually die, or lose his right to go to school because no doctor in California can actually write a medical exemption for that child.
他说尽管第一针疫苗呢差点要了那个小孩的命，但是假如说他要去学校上学的话呢，他就继续得打第二针，因为没有医生可以为他提供医疗豁免，就是因为2017年的那个 SB276 号法案。
So yes, this is how they do it. They start pulling away your rights a little bit here, a little bit there.
邓达斯律师说，这就是他们的做法，他们就一点一点的把你的自由拿走、夺走。那比如说刚才谈过的1993号法案，要求所有的员工、合同工出示接种疫苗的证明才能够去上班啊。这项法案里面呢，目前是允许有医疗豁免和宗教信仰豁免的，但是谁来制定这个豁免标准呢？法案里面写了， 是要由加州公共卫生局和职业安全与健康处来做指导决定的，所以取决权就在这两个单位。邓达斯律师说，这两个单位他们可以通过制定严苛的标准，就让绝大多数的人很难符合豁免标准了。或者呢，他们可以从医生那边去着手，因为记得之前哈，其中有一个法案就是 AB2098号法案，他把医生和外科医生如果跟病人或者其他人去分享 COVID-19 这个新冠所谓的错误信息的话，他们会被判为是不专业行为，导致纪律处分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法案就是 SB920号法案，是允许加州医疗董事会可以不经过病人同意就到医院或者诊所去查阅病人的病历。他们可以说啊，你这个病人他你的过敏记录如何如何不符合这个豁免的规定等等等等，总之呢可以把你卡得非常的紧，越来越紧。
Does this sound familiar to anybody who didn't sleep through their World War II history class? Because it should. We've been here before. We've done this before. And we said we would never do this again. Separate isn't equal.
邓达斯律师说，任何认真的过二战历史的人哈，都会觉得这些情况很熟悉，我们曾经经历过了，做过了，而且说不要再发生啊 ，never again。把人区别开来，区分开来，他说并不是平等，不能把人区别开，不能把人隔离开，不能要求某人提供文件了你才能做生意，你不能去限制孩子一定要怎么样了才能去上学，你也不能去因为什么原因就去关闭教堂。
And when you find yourselves in an area where they are doing this, you are on a bullet train to Auschwitz.
邓达斯律师说，当你发现自己身处在这些事情的中间的时候呢，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在发生的话呢，他说你就是坐在了通向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快车上了。邓达斯律师他的祖父母来自波兰，共产主义时期的波兰，对于专制统治呢，他要比一般的美国人都要更加了解。
That's very effective censorship when you can be executed for going against the narrative. But this is how they started in Nazi Germany. And you need to educate yourself so you can see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because those who don't know their history will be a victim of it happening again.
他说，当你不随从不顺从政府的说法呢，就会被处罚甚至会被处死的话，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审查。他说这就是纳粹德国是如何开始的，所以他建议大家呢要做自我教育，要去了解是历史上发生了些什么。他说如果不了解历史的人的话呢，他就很可能就成为历史重演的受害者。
You know, the sins of history will be revisited if we are not aware and alert to what that looked like and how it might be raising its head this time around. So,
他说，如果我们不警觉的话，历史的罪恶就会重复，而我们就会在这一轮的重演中失败。那么能怎么办呢？他们两位哈都是有不同的一些建议。塞克斯特罗他这个是联合项目的执行长，他说他们是发起了一个草根性的运动啊，在他们的网站上 The Unity Project， 他们就把这些法案的非常简要的总结都列在那里，然后呢大家可以做什么还有包括这个法案的议员是哪些人在提出这些法案，哪些议员他们的联络信息是什么。他说你可以给他们打电话，给他们发电子邮件，他们也在招义工啊，已经招到了数百上千的义工。然后呢他在网上你也可以去订购他们制作的传单，传单呢他们会有中文的英文的各种语言的，也可以挂在门把上的，如果你不想去跟人谈话的话。那么邓达斯律师呢，他则主张是用电视广告。他说通过他们的这个，这是他们经验之谈啊，通过这个电视广告呢是可以影响到很多人的。他认为说你如果只是去到这个议会里好像想要去游说他们呢，他说现在是比较难的，因为目前是民主党占绝大多数哈，在议会里面。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些事情那么重要，自己要投入进来呢？那刚才介绍邓达斯他就是因为自己祖父母来自于前共产国家，对于这个专制政权呢，对于失去自由呢是有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觉得说这些事情非常重要。而塞克斯特罗啊，他怎么想呢？
I'm an American citizen. I'm a very proud American citizen. I've always lived in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I love this state.
萨克斯特罗他说，我是一位母亲，我非常担忧我的女儿，我也是一名自豪的美国公民，我一生都住在加州，我非常热爱这个加州，说为了保护美国的自由，为了保护他下一代，这就是他的初衷。但是呢，他就发现说自己女儿包括他自己要做这种医疗决定的自由权利呢，现在开始受侵犯了他说，我是有两种选择的，一种选择我就是旁观坐在旁边，第二种呢就是参与，因为作为他本身呢，他的职业轨道也发展得非常好但是他说我就选择参与。
And it's just always been my personality, rather than sitting on the sidelines, I'm going to get involved and help make a change. And I think that that's actually kind of the spirit of what America's for, right? Every one of us has the ability to impact and affect a change in the tree.
他说这就是他的性格从来不是说就是旁观做旁观者，而是说参与进去。但是他说这其实也是美国人的精神在美国每个人都觉得呢自己是有能力去改变现状的，去做出贡献的。
And I think we are so fortunate to have that right and that ability. There are a lot of countries and civilizations across not only this country during present day, but also across history, where we have seen many people being oppressed, rights taken away.
他说，我们对于能够拥有这样的权利，拥有这样的能力，其实感到无比的荣幸，因为在其他国家，在历史上，我们就看到那么多的人都是不仅说没有这样的权利，而且他们的权利被剥夺走，受到压迫。
And in this country, we have always had the opportunity and the great fortune, citizens, to be actively involved and to be able to affect a change and control what's happening in this country. And so, I felt an overwhelming obligation to get involved.
而在美国呢，一直是有这样的给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种权利和能力，尽自己的努力去做积极的改变。他说呢，这就是为什么他觉得这个是他自己非常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精神吧，一定要去参与进来。他说在美国人民总是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觉得一定要去做些事情这个呢就是我采访的两位嘉宾，他们对于目前加州议会正在推行的一系列的新冠相关法案他们的想法和看法。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听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呢？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情况的话呢，其中有一个网站就是 The Unity Project，然后在上面 take action 在上面有一个叫 take action 采取行动，那个网页里面呢就有列出了这些法案是有哪些法案，一个非常简单的总结和具体，如果你想参与的话，像这个萨克斯特罗想要去参与的话可以做些什么，当然您可能还有自己其他的一些想法和行动方案那今天在这里呢主要就是给您提供一些信息供您参考。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